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很有意思啊，他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演员，是导演，是编剧，也是监制。那在成为演员之前呢，他曾经呢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高级会计，同时呢他也是一名精神健康的倡导者。那他呢就是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移民卢柏林 Berlin。 那柏林为什么会选择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KPMG 辞职，只身前往加拿大开始他的北漂生活？他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精神健康的倡导者？这和他的成长经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邀请到 Berlin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的故事。 Berlin 你好。
你好，很高兴可以来这里，谢谢您。
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你面对面的做采访哈。那能不能首先的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卢柏林，在澳大利亚出生的，我中文讲的不太好啊但我在练习。我的母亲是厦门人，我爸是武汉人。
那其实这也是我跟你第二次做采访，第二次见面，但是是第一次的面对面的做采访。第一次跟你做采访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荧屏华风2023这样一个贺岁电影节的活动，当时你是以这个电影制作人的身份在那个电影节上做志愿者，对吧？其实出于做这个记者的一个算是职业习惯吧，我们在采访之前也会想要去了解一下受访人的这个情况。我当时记得也请你发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给我，后来我也去网上做了一些这个 research， 就是了解了一些更多关于你的这个故事。我突然发现 Berlin 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实我在网上看到啊，你不仅是一名演员、电影制作人，还曾经是一名会计，我刚才也有介绍过。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你从13岁开始啊，就一直在照顾你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那这段生活经历和你后来的这个电影创作应该也是密不可分的，对吗？我也看到你曾经是在一部获奖的影片 The World is Bright 扮演一个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一个角色。那后来你是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电影短片叫 She Made Me， 中文名字应该叫她，是吗？
对。
那同时呢，这部短片也是入围了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电影节的这个最佳导演奖。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重视，所以觉得很幸运。这个电影节是中国的最大的短片电影节。所以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说我会被选上。
那这也说明了你的电影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啊。那这个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是根据你和母亲的这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对吗？
对，我觉得我能有这种机会可以在一个电影 The World is Bright 演邓世民的真人故事，还有我能够拍我自己的短片关于我母亲，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讲，就是像命运。因为我长大的过程，我爸爸我妈妈有这个精神的问题，而我在这个世界上变成像是我的目的需要表达这种故事。所以我的短片他新妹妹，我就回忆到我小时候和我长大在中学的时候，我对我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像我这故事里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小妹妹，妹妹8岁，哥哥大概19岁20岁，而他们的母亲有精神分裂症。哥哥和弟弟对他们的母亲是怎么爱他。
哥哥和妹妹是吧？
对，哥哥和妹妹。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是独生子，但我是体验到说我小时候我妈妈说的话我全部都相信。
每个小孩子都是一样的。
对对我也觉得我妈妈很特别，她也觉得我很特别。我真的相信说我母亲可以跟上帝讲话。我妈妈说我以后会做 澳洲的总理。
哇哦，好厉害。
很多东西像我才七八岁十岁的时候，我这全部都相信，但是当我长大了，我才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发现到我妈妈可能是有精神病。是我这个短片的这个故事就是想表达两个不同人的观点。年轻的和长大的孩子，我回忆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小时候我已经比较会爱会孝顺我母亲，那反而我长大的时候，我变成就想要改变我的母亲，想要给我母亲说，你说了坏人要跟踪我们，想要救地球，想要去外星球，这都是不是事实的，没有这回事，想要改变他的想法，而变成想要他吃药，而变成就会很多矛盾，所以这我的短片是关于这个的。
那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成长经历啊？你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小时候可能会听到妈妈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办法想象，小小年纪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同时可能你还需要肩负到照顾爸爸妈妈的这样一个责任，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呢？
那其实我是想说，虽然我母亲是有精神分裂症，我父亲有，我也想要说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爱心的父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从小六岁七岁八岁九岁，我母亲每天晚上都给我读故事，想要教育我，教我怎么做人，那怎么做好事情，不要欺骗人，不要自私，教我怎么有礼貌。所以虽然说他那时候开始就有那种精神分裂症的那种想法，但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我的母亲。没有他就没有我在这里，像这样可以跟你聊。
所以说虽然他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症状，但是他也可以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跟你交流，包括教育你，对吗？
是的，他其实是相反。我小学的时候，他很坚强地照顾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吃饭，我妈妈也照顾我啊。但是反倒来讲，他变成有时候会很多天不睡觉，有时候
是你们家的顶梁柱的那个意思对吗？就是
应该是吧？对，有时候是很，有时候很好，但有时候真的很
就是两个极端对吗？就是好的时候会很好，不好的时候又会状态很不好。
对，状况会有时候真的很不好，所以是有影响我，但是我至少也有经验到我妈妈很好的时候。到我十三岁，我妈妈真的就有说到想要自杀，没有照顾自己，我爸爸也不行，我妈妈的弟弟我舅舅就很担心我们，就打电话医院警察就带我妈妈去精神病医院。
那个是他第一次去精神病医院吗？
第一次，对，第一次。我那一天十三岁，我放学回来我都不知道，只是回来的时候看我爸爸躺在那个沙发上，妈妈不在，我问我爸我妈妈在哪儿，他说去医院了。
那个时候你爸爸的情况怎么样？
他痴呆症，就他要是去厕所不知道去厕所，在家他就会在厨房大便。那十三岁的时候，那一个月妈妈在医院，我就自己一个人照顾我父亲，所以我学校我的中学离我家才五分钟，所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会回家看我爸爸，给他煮饭，照顾他，看他有没有去厕所，这样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十三岁我就得开始需要照顾。
那你十三岁的时候，当妈妈第一次被医院警察带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知道是为什么吗？知道妈妈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吗？
之前已经至少两三年之前，从九岁到十二岁，我的舅舅一直说你的母亲需要治疗，但我不相信我的舅舅，我相信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一直到现在，这已经二十年了，我母亲一直现在都说她没有病，这个她现在还是有这种想法，听到魔鬼，听到神，她都觉得是真的。所以我九岁十岁的时候是相信他，但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是我母亲的精神的
问题
的问题、
嗯、
对，所以当我13岁第一次经验到我母亲去医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公平。
嗯嗯，
我觉得没有人了解我母亲，我觉得我舅舅做错了。
哦，所以你也不相信妈妈是有精神
方面的问题？对，不相信。我实际上是我真的跟那精神医生说，你们不应该这样把我妈妈关在医院里头。
关在医院里面。
对，
嗯嗯，
对。那对他来讲是，他说护士、医生、警察把他抓去换在医院，在这里墨尔本，嗯，这是2003年的时候，
嗯，
他觉得说他们把他当成像狗。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警察、医生和护士对他很不好吗？
嗯，警察、护士他们也不讲中文，所以也不理解我母亲。还要加上也要考虑到中国人对这种的精神的看法，像我妈妈比较老带那种人，他们觉得有精神病人不正常，是神经病。
嗯嗯嗯嗯，是
个很不好的东西。这里的外国人他们不太了解中国人对这个很 sensitive， 很敏感，对，
嗯嗯，
很敏感。啊，还有加上他们的目标，像警察和医生是想要不要让我母亲受伤他自己，
把自己弄伤，
对，也不要伤害我，对不对？
嗯，
所以我妈妈就跟他们 fight， 跟他们说我不去医院，我就是不去。
嗯，
啊，他们就需要用 force 给他抓去。
嗯，就强制性的
强制，对，
他
妈妈被强制这样抓去的。他就有那个精神分裂症，就会想说那你们就真的要杀我了。
嗯嗯，
他就变成真的更加反抗他们。啊，那个医生呢，那个警察他们就以为说妈妈可能会伤害他们，但是妈妈是真的是很柔和的，从来不会伤害别人的。
嗯嗯嗯，
他只是自己怕说你们要伤害我，
所以要保护我
自己。所以其实全部都是不了解 misunderstanding。 我也不能现在说警察他们错，但我真的小时候觉得说是很不公平。变成在医院里的时候，他们要给妈妈打针，你觉得说你没有病，人家要给你打针，你以为这个针要是打你就死了。
嗯嗯，
所以他就一直
反抗，
所以变成7个护士把我妈妈压在地下，放在地下，用那个脚给她压住，绑住，把针给她插进去她的屁股。但是插的时候，那针又打断了，又再打一次。妈妈那时候就一直叫，一直喊，一直哭。
嗯，
所以真的很 traumatic， 真的很
打击很大，对，
打击很大，对吗？
嗯，
他们护士，他们把这个当成是他们工作。对吗？
嗯，
也是
想要帮助你，
他是想要帮助，但是他们帮助的方法是太过分了。
嗯，
对，但是真的是不理解我母亲啊，所以我母亲我真的对她是很抱歉，我感觉。
嗯，特别是我觉得在这个西方的环境下，再加上你母亲又不讲英文，所以沟通起来又有障碍，就显得更加的困难。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你说的这些，因为我的舅舅也有相同的精神疾病，我也可以在这儿分享给你。我的舅舅在我小时候有记忆开始，他就有这种精神疾病，其实应该也叫精神分裂症。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家庭成员和大家不一样，那个时候他也是有时候会发病的时候要被我姥姥姥爷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虽然说我没有去那个医院里看望过他，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比较小，但是我也会听我的爸爸妈妈说起他们去看望我舅舅的一些情况，就是他好像是被关在一个牢笼里面那种感觉。虽然他不是一个囚犯，但是好像是被关起来了。然后他们也会为了可以说是出于帮助或者是保护病人的这个目的，会强制性的用一些你刚才讲到的一些强制性的方法给他吃药啊、打针啊，甚至是可能会把他的手绑起来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
对，
他们的身体很健康，没有身体上的疾病，但是却因为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过上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甚至是有时候会失去自由，像你刚才讲到的一样。
嗯，
而且我也觉得可能我们的社会也可以给他们多一点包容。有时候他们反抗或者他们大喊大叫，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伤害你才这么做的。
对，真的不是，
只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再加上他们可能 作为一个患者，他们也会觉得害怕，所以他们可能才会去大喊大叫，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大家对这些人可能可以多一些理解，包括对于他们的照顾者来说，我觉得也是可以给他们一点宽容，一点多一点的理解，就是不要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让他们雪上加霜这样子。
嗯，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发现自己的母亲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你之前说一直你自己其实也是不相信的。
对，
嗯，
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我妈妈可能真的需要帮助。
嗯，
那之前我都觉得说没有人理解她，相信说我妈妈是有开天目、有天眼，
嗯、
对，
可以跟神灵沟通。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
就是这样。
嗯，
但是她就一直说啊、哦，今天有人来了，会给我们几百万。只是我们现在有飞机来了，我们要去外星球。
嗯，
他只说这个有水灾啊，地球要完啊，但是一直不出现。我上中学的时候，有时候跟着我妈到晚上2-3点在 city 就一直等着，没有睡觉，因为妈妈说有人要来了，我们要见他们。
哦，
对，一个晚上又过一个晚上，经常这样，没有人来，他就生气说啊，魔鬼。嗯，来了，把那个人撞车了，或者是给他买通了，就没有来，每次都说没有来。
嗯，
就当我到18岁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想说，可能妈妈想啊，这种东西，这种天幕可能是都是假的。
嗯，
对，没有这回事。
因为一次又一次的都没有发生他说的事情。
对，所以我18岁的时候，我高三考试的时候很紧张，不能睡觉。我高三。十七岁，没有在我的房间睡觉。
嗯，
我就睡在大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妈说你的房间有蛇。
嗯嗯嗯，
你不能在你的房间睡觉。
嗯，
你要睡在大厅，睡在地下。
嗯，
我相信她。整个晚上，我妈妈就12点晚上1点钟晚上回来，带很多外卖的东西，排在桌子上，一直拜神。她不睡，我也不能睡。每个晚上可能睡2-3个小时，就去上学。高三的时候，
嗯，
那这个过程我就真的觉得说这应该不正常啊。又看到我妈妈拿个刀，就这样一直
挥，
一直挥、
嗯，
因为她觉得这个空中上有很多魔鬼，
嗯、
想用刀想要挥、
嗯，
想要 protect， 想要
保护
自己，
保护她，
保护对对啊。然后呢，高三那一年，嗯，大概五月份、6月份，我就偷偷地找医生。
哦，
对，所以你想一下，我以前13岁的时候很憎恨医生，所以变成5年过后是我自己去找医生。
嗯，
我就跟他讲说，我妈妈这个事情要怎么办？
嗯，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问题，但千万不要去叫医院，不想像他再像上次那种过程。变成那个医生就跟我说，那你给你母亲自己给他吃药，换到他的饭里头，他的水里头。我就带回来。一片一片的药换进去就会融化药。有一个晚上我就做饭给我妈妈啊，把那个药换到她的菜里头给她吃。她吃了没有半个小时过后，妈妈就垮下来了，在地下。
晕倒了吗？
就晕了，对，变成了在抖，就停住了。我那时候以为我杀了我妈妈。
你那个时候肯定特别害怕吧？
对呀、我要不要打救护车？
救护车，嗯，
救护车。但要是我打了，那我妈妈发现知道是我换药的，那她就变成不认我是儿子了。
嗯，她就不会再相信你了。
对对，所以我就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我就祈祷，我不知道怎么办，就一直等啊。过了1个小时，妈妈就
醒过来了
啊！我真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是我最最可怕的时候，觉得说差点杀死我妈妈。
嗯，醒过来之后怎么样了？
醒过来之后呢，我妈妈就她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是魔鬼给她垮下来的。
嗯嗯嗯，
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是非常非常relieved， 怎么说，
放松，就知道她没有，终于松了一口气
了。对，我只是想说天主，要是你只是可以救我妈妈活着，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只是要我妈妈活着。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说那个药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嗯嗯
啊，那时候真的很做错了。给医生讲，医生他也说，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嗯，
他说，柏林，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你，你这个药就不能，当然不能再用了。
嗯嗯。
所以，我18岁过后 就把这个放弃了，
吃药、这个、看医生这条路就放弃
吃药这条放弃，因为真的太可怕了、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我去上大学啊，它越来越严重，到了2011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到2011年又出了一个很大 的事情，对，我刚开始在会计公司工作，我回来的时候妈妈不见了，
离家出走了，
对，对，不见了，我就给警察报警，这时候我21岁，妈妈失踪了，我15岁16岁，我以前我爸失踪了，变成就死了，我的父亲最后失踪的时候我们给警察报警，第一天找不到，第二天找不到，第三天晚上5月12号2006年，
记得很清楚、
我这个晚上我就记得很清楚，9点钟晚上，来我们的家打门，警察我开门就激动，因为以前也有这样过，警察来就找到我爸爸的，那这次的我一开门呢只有警察，两个警察我就先就
感觉到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可能有问题了，然后警察就说看到我这个15岁的那个孩子，他说你的妈妈在吗，可不可以跟你妈妈讲，我叫妈妈来，妈妈不懂英文，所以我就翻译给我母亲，对，他们就说我们刚刚大概半个小时之前找到一个老的大概70多岁的中国人，他被车撞了，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你的丈夫，我们还不能全部确定，但是我们觉得这很可能是他，明天你要去那个 coroner
验尸官那里吗，
验尸官你们去看他的身体，因为他头被撞了，你也看不到他的脸，但是你说你看他身体，看你就 identify 是不是你的父亲，但是他们一这样讲，就我们知道肯定就是他，这样我就要需要翻译给我妈妈听，是一个非常对，非常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特别是看到我母亲，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哭，她真的就垮下去，就真的
有点崩溃了，是吗？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就抱着她，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我生活中一个最痛苦的一个晚上。所以呢，一体验到我妈妈现在也失踪了，真的很可怕，很害怕。对，叫警察想要找我妈妈，最后呢，发现到我妈妈跑去北京。
跑去北京了，
对，
是因为北京那边有见
有
朋友吗？
他我妈妈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因为他听到的
声音
跟他讲说带他去北京，因为他要去北京去 embassy， 去有一个大的 mission
任务
有大任务，想要保护地球，所以他去中国去北京，当天到北京的时候直接去那个公安局那边去给他说有任务要保护地球，他们的那个北京那边呢就把妈妈警察给他抓去换进去监狱里，因为一听到这样人家很反感，
可能以为是恐怖分子，
对对，把我当成妈妈像恐怖分子，过后才发现到我妈妈其实是一个很柔和很坚持
温和的一个
人，温和，她不会伤害别人，他们发现到妈妈可能是有精神问题，就给她换了医院，这时候呢我过了两天才知道我妈妈是在北京，现在是在北京医院里头，我在墨尔本我就马上买飞机票，我就马上就去北京去找我妈妈，我真的只有一个目标，只是去找我妈妈，希望她还活着，最后我到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但是最后把我妈妈带回来了，
平安带回来了。
所以2011年我21岁的时候我就决定现在需要去治疗了，我就把我妈妈带去这里的墨尔本的精神病医院，给她治疗，就从2011年到2013年2014年是比较好的时候，但是呢过了两三年又转了，又
情况又有变化，
状况又会变了，但是至少有那几年有好处有帮助，
那现在呢，现在妈妈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妈妈现在状况稳定，她现在74岁了，还是有一种想法，但是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你是不是会希望就是 社会上啊，或者是政府啊，可以给这些精神病患者多一点支持呢？
我是希望，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澳洲有很多服务，特别这几年来进步了很多。我的过程可以说，因为我母亲教我，我受我妈的想法，想说不要让人家知道，小的时候没有去找那种服务帮助。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的在这里。我觉得很主要的事情是 raising awareness。对，
提高大家的对这个精神疾病的认识，对吧？
对对对，这个精神疾病的认识。像这种的广播分享我们个人的故事。因为我14岁15岁的时候不认识这个，我没有听到别人像我这种过程，所以
没有听说过别人可能跟你有类似的经历，对吗？
对对对。
那你觉得除了提高大家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就是大家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包括社会，包括你觉得可能政府还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们也应该要acknowledge， 特别在澳洲，比其他的国家，要是你住在澳洲就已经很
幸运了。
对，已经是很幸运了。问题是 understanding。
理解，
对，我觉得那个 healthcare system， mental health system，
精神健康的系统，
对我觉得澳洲的这里的精神健康的系统可以进步，对他们的病人都理解。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精神病的医生护士，他们来了解我母亲怎么治疗，他们真的不理解，
是不是加上这个文化的差异？
对，文化的差异，对，我觉得那个照顾没有真的很关心，是我不知道是谁的责任，但是个人要是你真的考虑到一个人的想法、生活、背景，你对一个人的照顾和建议，我觉得很不同。
特别是在这个精神健康的领域，你作为医生和护士可能真的要去换位思考一下才能理解，就是病人的这个感受，包括病人家属的感受。
对对，我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个人那种专科的人像精神病医生啊、护士可以像受多一点教育，比较敏感一点，知道说我们不能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方式，对，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明白，特别是对于这个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患者来说，不仅仅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患者，也可能有来自欧洲、非洲、印度的患者，可能可以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和理解，对吗？对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他们的一些可能观念上的这个认识，对在精神疾病这个方面，可能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认识。比如说在中国，我们可能在中国大陆，可能我们觉得精神疾病是一个没有办法开口讲的问题。如果你有精神病，就是像残疾一样。
对。
像残疾一样，会觉得很
残废
的。残废一样，很丢脸。包括你整个家庭可能都会因为有这么一个精神病患者而觉得不光彩，这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也许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对吗？
我妈就是觉得说，要是你一个人是精神病，你的就前途就没有了，
是会影响你的前途。她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相信可能很多老一辈的这个中国人，他们都有类似的这个想法。
那Berlin啊，我们再说回到刚才的在北京发生的那件事情啊，从那时候到现在啊，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再带妈妈回中国去看一看呢？
没有，已经12年了。我妈妈，中国还是不让我妈妈回去。当时我警察给我们很友好的给我们说再见，带我们去机场。他只是要 make sure， 怎么说？
确定，确保
他们警察。政府在确定说我妈妈离开中国回去接受好好的治疗在澳洲。但没有想到过后了，她其实 我们要签证的时候要回去中国，他们、
不给你们签，
不给我们签证，对，所以、对，我是很希望说我母亲有一天可以回去中国、但是现在还是不行。
嗯，也希望你可以早点带妈妈回中国看一看，看一看在中国的家人们。
嗯，对。
嗯，那我们刚才是聊了很多关于啊你父母的这个话题啊。尽管从13岁开始你就开始照顾爸爸妈妈，但是其实这也并没有影响你的这个学业的成绩。据我所知，你不但完成了这个高中的学习，还考进了这个墨尔本大学，读的是这个金融和会计的专业啊。相信对于很多的我们这个亚裔的家长来说，墨尔本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学校，那金融和会计又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专业。那当时你考到这个学校，读了这个专业，妈妈是不是也很为你骄傲，也很开心呢？
我妈妈对这个事情是比较高兴骄傲，对。
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一边要照顾爸爸妈妈，一边还要读书，特别是像你分享的，就是在你高考的前一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好好的休息，对吗？
我是想说，我母亲的家庭，我妈妈是第一个，她有很多六七个兄弟，姐妹，她是第一个上学，他只是小学毕业，我母亲，他小学毕业，变成了有办法做一个小学老师，没有去中学，第一个从农村厦门小美，第一个人在他家庭出来去香港，去城市，第一个，那这个是个女生，从1948年出生，你想一下那个中国那个时候，所以他真的是很有目标，对，想的比人家大，所以我有一点像我母亲，但是我没有像他，他真的非常聪明，非常能干，只是那个精神分裂症这20年左右就很影响他了，所以在我妈妈的那个家庭的背景来讲，我是第一个上大学，我可以上莫大，每个中国人都
想要
去，对，但其实那个商科不是我第一个选择，我其实考的不够高，我其实是想要学医学，做医生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工程师，但是商科其实是比较下面一点的选择，
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对，我分数其实没有很高，只是刚刚好可以进去一个莫大读商科，对，所以我怎么有办法考上去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读得很好，我真的很想用心，但是我其实精神上我真的很大的压力，
力不从心啊。
我真的想要专心的一直学别的同学比我跟他学一样的时间，比他们学更多，但是我考比人家低，我的舅舅就给我说，你看人家，但是人家要一个晚上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够了，那柏林你看你的母亲这个问题啊，你看你的父亲这样，你就需要比人家更加努力，人家是一个小时你就要两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还是不够，你就要4个小时，是，所以这样讲是有道理，对吗？但是我一直压变成了我也没有睡，也没变成想要照顾我母亲啊，所以很，
所以你还是其实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可以这样说，对吗？
我是想要这样，但是呢我没有很 consistent， 怎么讲，
没有一直这样，
对，没有一直这样，我就一段时间时候有很努力，但是呢就变成就垮了，就受不了了，还变成就有时候就真的不能专心，
压力太大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很幸运我可以上莫大，
总而言之是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那同时后来你又进了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KPMG，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这是所有，不能说所有啊，可能也是大部分会计毕业生非常想去的一个公司，都想去那里工作，同时你还做到了这个高级会计，但是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是可能接下来的人生会一帆风顺的时候啊，你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辞职，对吗？辞职去到加拿大去发展演艺事业，去成为一个演员，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么勇敢？
这个就跟我母亲没有关系。
嗯，
我母亲对这个就是很失望，
不赞成对吧？
肯定不，到现在还是不赞成。
嗯，
哎，我小时候七八岁，很多小孩子可能小时候都觉得哦，有可能想要跳舞，想要唱歌，想演戏。
嗯，
我也是这样对吧？
嗯，
到了13岁，我看了个电影。
嗯。
叫是个美国电影 A Beautiful Mind， 是美丽心灵。
嗯，
是关于一个精神分裂症的速写天才。我看到这个演员，这人第一次我就看到哦，跟我母亲有点像。
嗯，
对，因为这个速写天才这个真人故事，他会看到人，不是真的人，他会想象。
嗯，
我第一次看到在电影上啊，觉得说哇，过后我跟我妈一起看，然后给我妈妈说你跟他有点像。啊，我母亲笑笑，她说没有，那个人神经病，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嗯，
对，但我就真的很佩服说一个演员来做这个角色，使我感动，使我相信说这个是真的。
嗯，
对吗？
嗯，
啊，就想说要是我可以演戏，真的会很有意义。
嗯，
啊，但我不敢说真的去演，只是有在这个感觉这个想法。13岁那，跳过后呢，我就因为我父母亲不会支持这种东西，做演戏的，所以我毕业过后在这个会计公司工作，就心里就觉得说我做会计对我像不是像表达我自己。
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
对，
嗯，
我觉得那我就真的问我自己说我真的想可以表达我自己的心理，我最爱的是什么。
嗯，
我就去试演戏。
嗯嗯嗯，
那刚开始是去演那个 theater
剧院，小剧院，
去小剧院去试。嗯，再去学习。我有一段时间我去做冥想，10天冥想。
嗯，
安静没有讲话，10天冥想。我就问我自己，要是我不考虑到钱，挣钱，不考虑到人家对我的那种
眼光，
我自己心里想做什么，
内心想做什么，
对，就想到哦，去做演员。
嗯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准备辞职去做专业的全职的演员了。
对，就2016年，对。
嗯，你真的很勇敢，有没有想过？演艺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对你来说，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从头开始，对吗？
对，
从头开始学习，然后又去试镜，找到这些机会，有没有担心过？如果说我辞了这么好的一份，这么稳定的一份工作，然后我又没有办法找到演员的工作，要怎么办呢？
当然有，我现在还是担心，还是会害怕这一点。
嗯，
我要是我没有想到。每个人都会给我讲说你应该要考虑到你的以后的有家庭啊，
养家糊口家，
对
吧？
对对对。嗯，我最怕的，
嗯，
我最担心的是后悔，我最
后悔没有做这件事。
对，我最担心的是我老了过后我没有抓紧这个机会去
做你想做的事情。嗯，
对。
嗯，
我就会后悔说我不知道说有没有这个可能。
嗯，
所以至少要是我试了真实去坚强地做这个想要做演员，已经开始2014年左右。
嗯，
其实真是2016年，真的 seriously
去做这个，
对，所以已经7年了。
你也没有后悔过对吗？这7年？
啊，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对，我知道我会继续。
嗯，
对，我知道我会继续。
真的很佩服你，因为很多人都习惯于在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可能想一想，哦，我想做演员，我想。做一个舞蹈家，我想做一个什么小生意，可能只是停留在想的这个阶段，但真正的放弃这么稳定这么好的工作去追求自己梦想的人真的可以说很少，所以真的很佩服你有这样一个勇气和胆量。那后来你是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在那儿成为了一名演员，为什么会选择从澳大利亚大老远的跑到这个加拿大去做演员呢？人生地不熟啊。
嗯，对，就有点像我母亲啊，她就从加美福建跑去香港。在澳洲机会很少。
嗯，
对，
作为亚裔特别是对吗？
对对对、嗯，我是有想去洛杉矶，
嗯，
美国啊、但是其实温哥华也是很多很多机会，因为很多美国大的美国电影电视剧都在温哥华拍的，
嗯，
加拿大，
嗯，
我觉得每个人从小都想说可以去不同的国家
去看
体验，对、嗯，所以我就nothing to lose，
去试试看啊、
哦。要是我去了，我可以回来，
嗯、
对吗？去的是不行，也可以回来，
嗯嗯，
对，所以我就
那会担心母亲的问题吗？
有我、哦、真的很一直考虑这个事情要怎么办。
嗯
啊、我是先是想说我带我母亲去，因为她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所以我去之前就带她去美国，去洛杉矶，去不同的地方去啊，去旅游一个月，过后带她去温哥华，
嗯，
也是旅游一个月，
嗯
啊，是个很特别的经验，
嗯，
从来没有跟妈妈这样
去旅游，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再回去温哥华，
嗯，
去演戏，我就想说，可能每个三个月、四个月再回来看我妈妈。但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在墨尔本，我妈妈说我不能走，不让我去温哥华，
嗯，
她说我想跟你去，
嗯，
我看到她的那表情，她真的想。不想
离不开你，
对，
嗯，
我真的考虑这个，我想我自己的自由啊，对吗？啊，但也想也考虑到我母亲说，她也真的是需要，
嗯，
需要有个人照顾，
嗯嗯嗯，
啊、我作为她儿子应该要啊，
尽一点孝心，
要孝顺她，要、
嗯，
所以就把她带去温哥华，
嗯、
就一起在温哥华那边住了三年。
那我知道你在温哥华还是拿到了很多的角色，参演了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和电影，包括这个 Supernatural、 I'm Zombie 和这个 Supergirl 等等啊，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还在一部这个获奖影片 The World is Bright 上面担任这个主角啊。那看起来你的这个演艺事业是已经走上正轨了，是吗？蒸蒸日上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选择回到澳大利亚呢？
嗯，2019年底，我那个前途在加拿大、在美国是像很 promising， 怎么说？
越来越好，对吗？
对，看起来在加拿大、美国，我的前途越来越。也会好，
嗯嗯，
很多机会啊、但这三年演戏的很好，但是这三年呢，我妈妈一年比一年精神状况一直退步，
嗯、
一直退步，
嗯，
搞到她变成她睡觉就在厨房桌子上睡觉，
哦、
睡在桌子上，
嗯，
不敢在她房间睡觉，她很怕是有蛇在她房间里，
嗯，
不吃饭，到一个地步，她眼睛旁边有那个 shingles。包他差一点掉了，差一点 lose her eye，
眼睛差一点就没有了。
对，眼睛差一点没有，他、
嗯、
那时候我很着急，想带他去医院，他不去。
嗯，
他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怕说去医院呢，那医生就会杀他。嗯，到这个地步了，真的要考验母亲。
嗯，
就真的要放弃我的加拿大的演戏的事业的、
嗯，
就带他马上带他回来。
对，
就搬回来，带回来墨尔本。
嗯
一回来墨尔本呢，我们11月2019年，我那时候是想说要好好照顾母亲，可能我想说有可能三个月、四个月，妈妈恢复了，我就可以再回去加拿大。
嗯，
对，嗯，但呢，到了2020年二月份、三月份就疫情了，
嗯
到现在还没有回去。但现在我对这个是，
那你后悔吗？后悔从加拿大搬回来吗
？I'm grateful that this happened. 我觉得其实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幸运带妈妈回来，
嗯，
妈妈还在。要是我妈妈死了的时候，我就真的
就是你没有后悔你做出这个决定对吗？带妈妈回澳洲？
没有没有，但是我是有时候会想说，要是我在加拿大，我可能会做得更多更大的的角色，演戏角色。
但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两全其美。
嗯，还是对，还是家庭
可以选择
最主要的，
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对，
嗯， 其实就是像你所说的，能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坐在他们的身边，陪着他们，握着他们的手，叫一声爸爸妈妈，陪着他们一起变老，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陪着我们一起长大一样。
嗯，
这已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对吗？
嗯，是的，对。
那放眼未来啊，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吗？你刚才也提到了很喜欢演员这个职业，还会想一直从事下去，对吗？
对对，所以我最近演完了一个连环杀手的片电影，对，明年会在 Netflix 上，我是那个反派，
是杀手是吗？
对对，挺有意思演那种角色，但我也是喜欢演像浪漫的东西的，其他比较 lighter，
气氛没有那么紧张
的电影。
对
对
对
对对，还有我也在一个澳大利亚的电视剧叫 The Clearing 扮演 Kim Woo， 所以这个今年会在 Disney Plus 上可以看到。我以后的目标，我是想可以在另外一个新的电视剧演戏，也很想要是有一天可以在中国演戏。我也在写剧本，
写剧本对吗？
写剧本对。
关
于妈妈对我的爱和作为一个照顾者的意义，也在寻找爱情，追随我自己的梦想，这种故事。所以正在找人可以合作。我是很爱演戏，但是其实我认为我的人生目标，需要在精神健康领域做出贡献。
就像你谈到的，可能你的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有很多都是跟精神健康相关的，比如说你最开始看到那部影片，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跟精神健康相关的，那后来你又演了两部可以说是跟精神健康相关的影片，是不是觉得身上有这样一个使命，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精神健康的话题？
对，我觉得这个是命运
、
对，也不一定需要跟演戏拍戏有关，只是我想作为精神健康，
倡导者是吧？想成为一个精神健康，
对，我想作为精神健康倡导者，做出贡献。
好的，柏林，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的这个成长经历，可以说是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啊，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这个精神分裂症，以及呢，在一个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面长大，并且小小年纪就成为一个照顾者是一种怎样的这个体验啊。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让很多人看到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对吗？如果我们走出这个舒适区，敢于挑战自己，其实人生真的是可以很精彩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年轻的华人移民的二代啊，是怎么样在做到百善孝为先的同时，也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我们也希望今后你能够写出拍出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包括和精神健康相关的一些题材啊，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精神健康的问题，并且呢也关注到作为一个青少年照顾者所面临的挑战。非常感谢你，伯利，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非常感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